11月30号，中共在通告江泽民逝世的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和12月6号的习近平代表中央宣读的在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均引人注目地提到，在筹备2022年11月召开的中共16大期间呢，江泽民啊，括弧深谋远虑啊，主动提出为了党啊高层领导呢新老交替，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2004年的时候呢，江泽民又主动辞去军委主席职务，这些内容呢均来自2004年的16届四中全会关于同意江泽民同志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决定。不过呢，在12月3号。官方的江泽民伟大光辉的一生中呢，则不再提江泽民主动这事儿。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就请到前中央党校蔡霞教授来谈谈，为什么中共和习近平两次提及，一次回避江泽民退位之事。让习近平当众讲江泽民如何放弃权位，是否在打习近平的脸儿。最后呢，江泽民主动放弃连任总书记，但却继续留任军委主席，这种深谋远虑你如何解读？下面呢，我们请我们的蔡霞教授。蔡霞教授您好。
你好，陈小平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我们蔡霞教授再次来到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我们的蔡霞教授啊，就是江泽民去世的时候呢，啊，一个是中央的那个通告，再就是习近平本人啊，等于两次把这个16届四中全会啊，关于江泽民辞职的时候的那名的那个内容呢，啊，等于是公开的向全国人民或者向全世界提了两次。那么这提两次，主要是指江泽民啊放弃总书记的位置和放弃军委主席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这样一个提法呢？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大家觉得有点奇怪。嗯，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次实际上他是两次提了江泽民的主动退位，然后呢中间的一次呢就是又给删去了。我个人觉得这是个很蹊跷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对全世界公告的时候他可以提，他在那个悼词当中也可以说，但偏偏就是人民日报是主要面对国内的那个读者的时候，他把这段拿掉。那么这里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蹊跷的事情。可以这么说，就是在中国他是没有任何人是有自己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利的，只要你入了党，甭管你是普通党员还是到党的高级干部，他实际上就是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然后呢，你生的时候生前吧，你是被党拿来做工具使用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在讲一切交给党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然后还要做党的驯服工具，就是你不可能有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和独立意志。那么死了以后呢，他的所有这些丧事啊，他都必须是由党来安排。这个当然是主要是指那个就是高级干部和老干部，当然你普通党员呢，组织上他也不会给你安排什么。所以我们讲呢，这个时候他往往就是成了一个，当你生前没有任何权利，身后的你连你怎么死都要有组织安排来规定你怎么评价你和你的丧事该怎么办。那么这时候呢，他就这个死者的家属啊，他就会拿着这个死者去世这个事情来跟这个党呢进行较量和博弈。为什么呢？大家知道，就是中国的文化有一条，就是死者为大。人去世了，你总不能停着不火化吧。那么只要那个就是人去世以后的他一天不火化，这个党组织啊就一天就觉得是个挠头的事情。而往往呢就是 党员干部的家属就可以在这个当中啊，跟党组织来回来回的博弈进行叫板。小平，
哎，这个中共中央啊，有一个文件啊，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44号三次改革的通知啊，大概是91年6月份发出来的啊。他这个通知呢不长，一共5条，但其中有一条呢，就是说逝世者的生平啊，由组织负责撰写，家属亲友可以向组织提供有关情况，但不应干预。所以说，刚才你提到这个家属这个干预的这个情况呢，应该是比较普遍。那么呢，导致的那个中共呢专门发了一个文件。那么我正好看了一个节目啊。就是也是一本书里面提到的内容，那就是卢月刚啊，他是前应该是我不知道他现在做什么，他原应该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他写了一本赵子阳传，那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了赵子阳去世之后呢，啊，从去世到火化的时间中间差了12天，那么这12天在干什么东西呢？谈判啊，他说在这12天里头呢。赵子阳的家属和中共啊，就这个赵子阳的这个去世的安排的问题呢，前后谈判了12次。那么这个赵家呢，两大关键问题，坚持要在这个赵子阳去世的时候呢，给个交代。一个是64，一个是15年的这种监禁到死这个过程啊。那么北京当局呢，就不愿意啊，在生平里头谈这些事儿。啊，那家属就是你不写的话，那我们就不火化，所以最后是另计划出来，啊，跟赵家谈，最后达成了一个妥协的方案，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我也听听你的解读，
对，他这个实际上啊，就是说，这个通知当中啊，他还有一条，他放在第一条，就是至于这个丧事怎么办，组织来决定。然后就是你家属和亲友呢是可以那个要积极的配合党组织，但是你不得去干扰他们的这个安排。然后在那个第三条呢写的就是那个对于这个党员主要的那个高级干部啊，就是怎么评价他这个一生。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亲人有亲人的情感寄托，也有自己的权利，但是呢当你进了党以后，这个组织上他是不会让你享有所有的权利的。所以呢，他的那个后事你怎么办？什么规格来办？什么场合？就是怎么来办你这个丧葬的这个后事？这个都要由党来规定。所以我们讲，一个你入了党以后，你是没有任何权利的。所以我刚才讲说，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你中间还不能退党。那么家属到了那个亲人去世了以后呢，他必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想怎么办，但是这个也是容不得的。所以我们看到党这个党的组织啊，他是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控制起来了。那么死了以后呢，他也要根据他的政治需要来安排你怎么办，这个就怎么办你的后事。这一点上啊，可以我们讲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亲人和家属啊，往往在党员的高层干部这个方面呢，他们主要是不是计较那个实际的经济利益，因为这些个高官和那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他那个子女家属的照顾是绝对是好的，但是呢只有一条，就是怎么来评价这个就是生前，就是这个死者的生前。那么因此他们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盖棺定论，你得向我们家属也给死者一个清白，你得还给死者一个清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里边啊，它确确实实就是一个来回谈判的这个过程，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吧。然后呢，我的感觉，
如果从
您说，
蔡教授，如果是谈判的角度来看呢，那么我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啊，从江家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么写代表这个江泽民啊放弃高位啊，这个高风亮节，那么这是给江泽民贴金的啊。那么正好外面有人说呢，这个江泽民练拳啊，这个不愿意走，那么还有为江泽民这个漂白的这个效果。但是呢 如果从组织角度来看呢，这个时候啊，等于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味道，因为大家都知道是习近平啊，是到点不下车，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高兴先生在写文章的时候说让习近平去练这个啊，这个江泽民啊放弃这个权位的两次这样一个啊经历的话，讲这个东西话，等于是打江泽民的脸，打习近平的脸。那么蔡霞教授你怎么看啊？
啊，是这样的。就是所以我们才看到，就是他对外呢，他不能够抹掉这个事实，就是他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这个决定当中，以及决议当中写到了江泽民是主动退位，讲到是江泽民在筹备十六大的时候就自己就提出了要退，然后呢在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但是他在国内呢他就不会跟民众来讲他主动退位，因为这个呢大家看到习近平为了要连任是不择手段的做事情，2018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他是一个流氓修宪，因为他首先是隐瞒着，然后呢一手操办，到最后呢就是逼着这个全国人大代表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而且是盗用了中共中央的这个名义，因为二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通过这个就是取消国家任期制的这个主要内容，而这个是修宪当中最关键的一条，其他他都报道了，但是独独在二中全会上没有，而他又在中共中央的那个十九届三中全会要召开的第二天就要召开三中全会，他在头一天的下午呢是向外公布这个，而且这个公布并不是他有意要公布，是新华社英文版的这个报道出去，然后这个英文版再从海外传到就出口了，再转内销，转到那个国内来，然后引起整个的大哗，而这就是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就是你二中全会没通过的东西，你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怎么可以以这个来做，而且你就是第二天就要开三中全会了，你其实是可以把这个问题放到三中全会上呢去讨论通过的，这就是正式的手续，但是他又没有办，他就抢那个前的这个一天的时间，可见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流氓修宪，就是他逼的三中全会的这个中央委员们我写了一个词，就是说像咽狗屎一样的，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这么去通过，那么三中全会就完全不谈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讲啊，这个是习近平他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二十大会上呢，他为了要在党内连任，所以他在二十大之前严酷地进行了党内一系列的以反腐败为名的这个清剿，就是清洗党内的不同意见，然后呢，在那个打压整个这个不同的就社会上的不同的声音，他是严厉控制。甚至于就是我们国内的有些民众认为他之所以二十大之前要做那样的一个清零，实际上是为了保证二十大顺利召开不出事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点，所以这一次呢逼得他就是把这个决议的这个就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的内容要公布出来的话呢，这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江家和习近平当局的这个较量博弈的一个结果，那么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打脸的，但是呢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习近平和中共他会把一切都当作他的利用的资源，那么这种利用的资源是什么，就是生前把你当工具用，死后呢怎么安葬你，怎么评价你，盖棺定论怎么定，这也是给这个来利用的一个方面。他首先就是隐含着就是说习近平是江泽民选中的人，他要从江泽民那个地方再讨一点自己的合法性，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国内对于江泽民的评价和海外对于江泽民的评价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么他在国内呢是有很多民众呢是认可江泽民的时期，当然这就是一个比较而言， 而在海外呢，是大家听到的很多就是对江泽民时期的一个否定。那么他在这个当中呢，他就顺应了国内的某些个声音，然后讲江泽民的改革开放啊、经济建设呀、就是闷声发大财呀，包括就是我们讲到呢，江泽民讲的就是这个对于国际的和平啊。强军战略啊，都是江泽民那个时候提出来的。而这些东西呢，他这样的一个就是读悼词的时候，他会把这些问题都读出来，其实就是表明说我不是要那个就是走回头路，我是要继续江泽民的那条路线。而事实上江泽民当时所做的东西和他上台十年以来做的东西是完全背道而驰的。那么这个时候他要借江泽民的这个肯定江泽民过去做过的一些事情来给他自己增加民心那个基础，所以我觉得仍然是江泽民去世又被他利用一把。
所以说这个江泽民去世呢，家属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说树立了一次这个江泽民的高大形象，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练位的啊，他主动退出了啊，先退总书记，再退军委主席。然后习近平这边呢，因为要用这个江泽民的牌子，因此呢，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可以说最后双方达成一个妥协。那么在两个地方提江泽民可以啊，就是高风亮节，在一个地方呢把这些东西就省略掉了，最后是这样一个结局，对不对？
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这样一个结局。
那江泽民的这个退位啊，他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央给他的肯定是主动退位，但实际上呢，某种意义上讲他不是主动退位，他是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当时中央高层呢，他是有一个内部的这个安排的。这个安排大家都知道，邓小平是指出就是胡锦涛将要成为江泽民的一个下一任的总书记。那么实际上呢，江泽民在那个时候呢，他是想把这个位置传给谁呢？传给曾庆红。这个当然也就是说外界的各种传说，我当时也听到过这种传说。但是呢，他觉得就是说他退位等于不放权，而不放权呢，他就需要找到，就既要表示退位，但是又要他能掌控。所以呢，他交给曾庆红是特别的放心的。但是问题就在于邓小平已经安排了那个就是胡锦涛接位，而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呢还有两个老人，一个就是刘华清，一个就是张震，这样呢都给他就是安排好了，就是你们要监军的，就是监督着到时候退位和监督着他顺利交接班。那么这种压力下呢，他最后他就只能把这个权力就是按照原来邓小平所说的那个交给了胡锦涛，而最后就将那个曾庆红呢，最后他就没有能够上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实际上他要退位，其实并不想放权，他还是要控制的。问题就是他能够控制谁？他觉得保险的是曾庆红，而不是胡锦涛。
这个让曾庆红来接位呢，江湖上有传说。那么通过蔡霞教授啊，今天的节目呢，你正好谈到了这样一个，确实有这么一个选择啊。那么确确实实就是外界给江泽民留的印象，就是说到点了之后呢，他也不想下车啊。那么《纽约时报》就说啊，到江泽民呢，到这个从2002年从党的领导层卸任的时候呢，2003年卸任国家主席的时候，他的影响力和自我已经大幅的膨胀，以至于呢他自己不愿意离开政治舞台。那么但是呢，因为什么，他的继任者胡锦涛早已被邓小平指定啊。那么我采访这个波士顿大学这个教授傅士卓啊，他也指出，他说江泽民当时候呢他是不得不退。那么《纽约时报》啊，同时指出呢，江泽民在退了位之后呢，帮助塑造了习近平2012年11月成为党的领导人继承的领导阵容啊，以致到2015年8月的时候呢，《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啊，呼吁退休的这个领导人呢远离政治，好像这些都说的是这个江泽民。那么江泽民在影响习近平的这个人事组合问题上呢，是不是也发挥了一些影响力呢？
他确实是，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中共党内啊，他有一个就是不成文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萧规曹随，就是前任可以这么做，后任呢，他当然就觉得自己做的话呢，不是自己开先例，先例前任已经开了，我照着跟着就行了。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退位不放权，这个从邓小平开始他就是这样的。其实江泽民啊，他一直到了97年的二月份，邓小平去世以后，他才能真正的独立的来作为一个总书记来，制定他的一些个工作的设施啊，或者一些个治国的一个理念。而这个之前呢是，邓小平其实在幕后，就是我们讲说不叫垂帘听政，而是垂帘干政，这个呢其实也干了有10年的时间，所以江泽民对此呢是深有体会的。因此中共党内的那些个老人，他退休是退而不休啊，他总是想要多做一点事情，那么到了江泽民这个地方呢，他自己当然也是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在习近平上台这个问题上，其实我们曾经讲说胡锦涛时代啊，那叫时期啊，他搞过党内的一些高层的民主选举，但是这个选举的票是不是客观就是选举结果，很难讲，它是带有这个人为意志的操控。其实我们原来讲过这个事情，所以到后来是习近平上位，而不是胡锦涛他们所想象的，就是说可以是那个就是李克强作为第一把手。所以这样的话呢，就等于是整个就把后面的这个局面就改变了。这也是江泽民的退而不休和江泽民的垂帘干政，而且是操控了下一届就胡锦涛后面的这个就是谁来接位的这个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重大的关系这个国家未来发展的走势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他在一定意义上讲，什么样的人上台，他就决定了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在未来一段时间他可能是出现什么样的状况，甚至包括这个民族的命运都是被捏在他们手上的。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也注意到江泽民把总书记的位置呢，如果用他们家属的话意见，就是说高风亮节啊给退出来了啊。那么还有一个位置呢，就是中央军委主席啊，他在这个位置上又接着干了好几年，因此呢，国内已经有人写，就是江泽民啊，这个应该退位啊，你别霸着位置不走。但是我是看到这样的一些公开信的。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不仅这个江泽民啊，这个退不当总书记，但是要当啊军委主席。邓小平我记得也是这样，就是说他不当国家主席，他也不当这个党的总书记，但是邓小平他一定要拿住军委主席不放。所以说大家就想问啊，这是一种啊什么样的游戏？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江泽民又是如何的这个深谋远虑？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国内啊，就是其实对于这个中国共产党和这个中国的这个解放军啊，这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其实这个你可以看到邓小平处理8964事件的时候，你看得非常清楚。表面上讲，这个中国共产党一直宣传的是党要绝对的领导军队，是吧？是党指挥枪，但实质上呢，是枪压着党，就是那个就是押送的押。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邓小平呢，他确实是他可以不当党的总书记，他可以不要国家主席的位置，但是他的军委主席的位置他是一定要霸着的。然后在8964当中呢，那个就是总书记赵紫阳作为军委副主席，那个杨尚昆作为国家主席，杨尚昆签了字，那个邓小平签了字，就是要把这个军队就开到北京去镇压学生和镇压市民，但是赵紫阳不签字，赵紫阳拒绝军队进城屠杀民众。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然后这个拿着枪的这个邓小平，他可以 直接给赵紫阳扣个帽子，就分裂党的罪行，然后呢又直接的就可以来撤换这个总书记，是吧？逼着赵紫阳还在会议上呢，就是做了一个检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么这个关系你就看到究竟是枪压着党还是党指挥枪，那个总书记担了分裂党的罪名，然后总书记被他们给罢下去，这个实际上就是枪杆子的意志，就是强权凭着枪杆子而实现的这个意志。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这个军队的这么一个关系，谁拿着枪杆子谁就是强势力量，然后前面的那个总书记不听也得听。事实上呢，江泽民在作为这个中央军委主席，他在退了总书记以后，他不放这个权也是有这个，他因为对胡锦涛他们还不是很放心的，而且那个邓小平可以开一个头破个例，那么开始这个就是枪杆子压着党的总书记，那么江泽民也可以这样做的，他可以不要这个总书记的位置，他甚至可以不要这个就是党的那个就是政治局常委的位置，但是他必须要霸着这个东西。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是个什么样的状况呢？这个状况就是本质上讲，中国共产党党内是没有正常的这个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谁拿着枪谁就是强权意志，是党内就可以操控全党的。而中国共产党本身呢，就说明这个共产党它是相信枪杆子就是可以压倒一切的，那么它的本质就是说它就是一个暴力的武装暴力集团，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江泽民为什么要操控枪杆子，然后两年以后他才敢把这个权力放下。而这个两年当中，可以讲江泽民把他自己的人马在军队当中已经布控的比较那个，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完成了他自己在军队中的人事安排。而到胡锦涛那个时期呢，其实胡锦涛作为一个弱势领导人，他是几乎不参加军委会议的。每到那个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呢，他会把他的那个大秘书啊派到那儿去听会，就是知道你们讨论些什么，回去呢就把这个情况呢给胡锦涛一说。然后呢这个胡锦涛呢他就说徐才厚和郭伯雄你们决定的事情胡锦涛也都认了。所以这样可以看到习近平一上台他要收拾军队啊，他要把徐才厚和郭伯雄全部拿到，就要全部拿掉。当然徐才厚和郭伯雄本身就是一个军内的一个大贪污的那个犯罪分子，所以我们讲呢他恰恰是与军中反腐拿掉了这两个人，然后把下面一系列的就是江的这个人马都扫掉。为什么？他自己要来掌握这个军队，所以说就换了人，不得已这个政党的性质改了，这个政党仍然就是一个暴力的武装集团。
暴力的武装集团啊。那么这个有台北这个国家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所长沈明师说啊，当年江泽民名列军委主席职位啊，2004年交班之后呢，还指定啊郭伯雄跟徐才厚啊两位军委副主席来吸食啊胡锦涛的军权啊。那么正好呢，这个你前面也提到，就是说啊，邓小平在离开的时候呢，啊，他安排了两个老军人啊进这个高层啊，一个是刘华清上将进了政治局常委会，还有一个是军委副主席啊张震上将，这样的两个啊老军人呢，这个给这个用胡平先生的话说是叫什么呢？双保险，就是邓小平在安排这个啊胡锦涛接位的时候呢，还安排了两个老人啊去来护驾。这个中共这个政治的这个游戏啊是非常的这个有意思的，就是说真正的刚才你说就是说啊武装暴力集团是通过这样一些人事安排来最后实现的，对不对啊？
对，它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它确实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它就是一个暴力集团。
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的啊观众朋友啊怎么样的去问一些问题啊。那么这是推特网友啊叫兜兜的，他说原来江泽民可以不退位，当时有这么一个危机吗？所以说请蔡霞教授解释一下。
他这个不退位和退位啊，他其实还有他的政治盘算。这个盘算可能我们到后面要讲江泽民为什么善始，就是为什么善终。这个盘算其实他并不是为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的这个顺利交接，而是出于他自己的个人的想法和他的自私的一个打算。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问题，到我们第二个问题当中来跟大家再解释它。
嗯，另外一位网友就叫名称啊，不能为空啊。这位网友呢，他说啊，他说习近平的意思呢，仅仅是想表达他江泽民一个外人把权力又交回给我们的红色家族手里了啊。他这个习近平想抢的这个权力本身呢，就是我的，而不是你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所以说这个解读了他为什么在这个会上可以啊不怕打脸，这事可以这么理解吗？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呢，这个是江泽民必须退位啊，包括胡锦涛到点必须退位啊，这实际上是最初的陈云和邓小平他们的认为，就是权力交给自己的孩子，不挖祖坟，就不掘祖坟，这样还可以保证这个权力始终掌控在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边，那一定要自己的孩子来继承。那么江泽民和胡锦涛呢，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当自己的孩子政治历练还没有达到足以能够把控这个国家的时候呢，所以他们需要有一个空当期啊，就是要有一个要有两个人来顶替，而这两个人呢就是江泽民和胡锦涛。而到后面呢，就是胡锦涛你不管怎么样你都不能安排你自己的人，必须得自己党的这个孩子上去，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习近平。所以江泽民操控习近平的那个就是两次这个选拔高层的就是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其实江泽民都在里边插了手，包括曾庆红是吧，他其实是为那个习近平上位啊是做了很多工作的。但问题就在于习近平一上台以后对他们两个就不是说是感恩戴德呀，而是过河拆桥啊，就是翻脸不认了。
我记得上次我在华盛顿采访你的时候你就解释了这个现象，你就说是少东家还未长成啊，因此呢请啊江泽民胡锦涛这两位先代理啊，最后呢你再把位置还给我啊，有这个意思在里头。那么今天呢我们啊就是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就讨论到这啊。那么嘉宾呢在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呢啊都是他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